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欢迎来到微声音共情热线。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我是海伦。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工作有关哈。尤其是新来到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们呢，往往呢来到这儿之后呢，就得找工作。那么找工作呢，如果是能延续自己原来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当然是好的哈。但往往呢，会
事与愿违，
转换这个行业或者是专业哈。
那么当咖啡师的拉花勺遇上建筑工地的扳手，当写字楼白领的键盘换成清洁阿姨的抹布，每一段再就业都是一部鲜活的人生手记。
除了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很多来澳华人都经历过一段再就业之路哈。白领换上了工装，留学生从咖啡师做到建筑工，每一份工作呢都是不一样的哈。您是否有过形形色色的工作转换呢？是否曾在某份工作上碰到这个不愉快或者是比较愉快的经历呢？又或者哈，您现在的工作是否如您所愿那么的顺顺利利呢？有没有一份特别的工作让您意外发现自己其实还有很大的潜能呢？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微声音共情热线，分享您在澳洲打工的精彩故事。
那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呢，今天是 SBS 电台50周年抽奖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呢，您就有机会赢取一张价值25澳元的礼品卡，希望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踊跃的参与进来。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开始接听听友电话了呢？海伦
啊，其实我觉得是哦，因为今天的听友好像是比较多，大家都比较对这个话题比较关心哈。那我们首先来接听这一位叫做程女士。
等一下，程女士可以听到我们说话吗？
哎，程女士，早上好。
哎，早上好。我说一下我刚来澳洲的第一份工作吧。
好好好。
我是1987年那时候过来的，比较早。那时候对出国一面懵逼，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事情什么世界。当时在飞机上就认识邻居的一个华侨大姐和她的儿子，她很热心介绍我去唐人街去卖点心。然后当时我们宿舍好几个留学生，他们也不容易，也没有找到工作。看到我找到工作来的第二第三天嘛，他们就有很羡慕。然后也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当时同宿舍一个女的就把我这样打扮那样打扮，然后就去见工，就去工作。人家一看，哇，你干嘛？你是来干活的，把自己搞得好像一个什么怪物似的。我最记得当时是唐人街那个卖点心啊，然后不懂，然后就原来在中国也没干过嘛，然后那些推着的小车叫卖也不敢吭声走到客人面前，然后也不懂得买，然后那个大姐卖点心的大姐大就很着急，说你干嘛？难道还要我推着你，手把手叫着你吗？带着你吗？然后给他说了几次以后呢，就是那个胆子慢慢大一点了，然后也敢在客人面前说话什么的，介绍那些，还有就是卖那个点心的技巧也懂一点，比如一些炸的东西就跟鬼佬。
跟当地人
卖给他们，
跟当地人，
对，
我们不叫鬼佬，鬼佬比较有欺负性的意思哈。
对，然后华人喜欢吃那些蒸水蒸的东西，清蒸的虾饺、小麦那些， 所以这个经历很印象很深。当时因为我去见工，就是那种打扮穿着给他们那个老板还有他们都很 surprise， 就很惊奇，你来干活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
这个身份转换的过程还不太容易啊，要慢慢的才能适应。不过我觉得就是可能当时这个也会让你一下意识到说，哎，我好像应该放下架子啊，要去快速的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是不是？
对呀、啊，对呀、啊，
嗯，
反正很尴尬的人，有一看其他人也这样，因为当时我们也是住得很简朴，我也很匆匆忙忙，没有在镜里照一下，他们把我打扮成什么样就去见工，后来自己再看一下，就，哎呦，是我，怎么这个样子就去见工，好像有点怪怪的那样，你去工作嘛，就是。有涂脂抹粉啊，就是有一点嘛，当然啊，就有那个很有点夸张。
嗯，好的，谢谢陈女士的分享、
嗯、谢谢
您。
嗯，
好，接下来我们要接听这位张先生的电话。您好，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说。
喂，你好，你好。
张先生，早上好，请说。
早上好，
走。
我觉得那个我来澳洲，第一份工作，我觉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挺有教育意义的，因为。虽然就干了一天，那个、
哦、怎么说？
第一份工作是在那个 Flemington， 那个做那个就是他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做那个打杂，就是其实是他卖菜，完了以后把那个要把那个箱子给他收起来。
嗯，
然后呢，那个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当时是晚上，然后做了，我手脚很慢，因为我本身。这个人的习惯就很慢，所以呢就是手脚很慢，然后那个就是旁边有一个那个老类似于老头老戴那种那个人，然后那个人跟我说，他说他说我知道你不喜欢干这份工作，他说我也知道你这份工作不适合你，他说没关系的，他说你将来如果你回到你自己的行业，因为他和我们聊了很多嘛，那一段，然后呢他说你自己回到你自己的行业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今天你在这里流着泪干这份就是特别 low level 的工作，他说这样的话你每次遇到困难你就会想想今天你在这里干这样的工作，你就会有动力了。
嗯，
然后我觉得他跟我说的特别特别有道理，然后从此我就是我遇到，因为我在中国在澳洲拿到那个澳洲国籍之后，我又回到中国去做了一段时间嘛，然后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哎呀 ，I cannot go back， 我不能做回到那个，我不能回到那个去那个打杂店去弄箱子的那种地方去再去工作了，因为现在的工作会非常好，所以我就会就是
珍惜当下，
就是
嗯，
对，就会让我 push 我去非常努力的去继续的这个当前的工作。
嗯，
然后在澳洲，我觉得，最让我最大收获的就是现在的这份工作，就基本上我现在做那个就是 property manager， 然后基本上，我是对这个房子啊，那个从一开始我喜欢就是做那个我一开始我刚进这一行还没进这一行啊，我特喜欢去那个就是那种 open home， 然后去看各种各样的去做 open home， 然后后来我真正自己做 open home， 然后再到现在做那个 senior property manager， 然后呢，那个从做 open home 再到整个房子的那个结构，再到法律的这个结构，再到这个租客怎么去管租客，到最后那个租客怎么去evict 一个租客，然后这整个过程做下来，我觉得。特有成就感，然后这个知识性特别强。
嗯，可能也是刚到澳洲的时候的不容易，让你觉得就是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增加了自信心。
对对，
也变得更加的平和了，是吧？
对，而且每次那个就是在这个就是，尤其现在就是那个我所在的那个 suburb 不是特别好嘛，然后我 dealing with 什么一些 very special 一些租客的时候。然后我总能想到那个老头给我讲的那句话，他说，你永远都不可以放弃，因为那个，你永远都不可以再回到现在的这个地方来继续 箱子的这种工作，就是说你永远都不能 give up。 然后这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努力，否则的话我丢掉这份工作以后，我可能又要去做一些清洁啊，去做那个做弄箱子的工作了。所以我每次都会他都会激励我。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的分享。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看一下这位是苏女士。您好，苏女士，早上好。
喂，是我吗？
哦，是张先生，不好意思，是苏先生是吧？
啊，对对对。
啊，你好，苏先生，哎。
对，今天是讲工作哈，打工的经历啊，这样我想说，首先呢，我感觉澳洲这边，特别是华人来这边就业，很多人都没有从事自己的这个原来的科班出身的工作。啊，我记得微声音里面我就听到过啊，你们主持人自曝谢欣他以前是医生，对吧？然后我之前的主持人屈胜男是会计，当时还很逗，他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让我记忆犹新。我觉得这个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就是说对，在澳洲讲起来你换工作这个是很正常的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给留学生一些经验的分享，因为我以前也是留学生走过来的，就是你要找工作的话你的简历是相当相当重要啊。有些人他们的留学生的简历就随便做一下，粗制滥造一下这个格式啊、排版啊、字体啊，甚至里面用的英文也是 Chinglish， 这样的话你这样的简历拿出去肯定是
成功率极低的。
专业人士来帮你简历润色一下，不要非常长，也不要长篇大论写很多内容，也 HR 也没有时间来去看的，你得精简的，但是把你最重要的点的最吸引雇主的这些点最好是以 dot point 形式，对吧？这样列出来。那么
经验之谈啊，苏先生。
嗯，
第三点，谢谢。第三点呢，就是说第一份工，特别是留学生毕业以后啊，你要正式工作以后，你要找第一份工是其实最难的，因为当时你是没有太多的经验而且澳洲这边找工作的话，这雇主对这工作经验的要求其实是非常看重的，他倒不一定非常看重你的简历。你像在中国你找工作，我们一般认为简历越高啊，这个可能录取就越容易被录取，是吧？越容易被看重。你如果是个研究生、硕士、博士，那找工作几乎没有问题了。在澳洲这边反而相反，你要是博士毕业，基本上就很难找工作了，除非你留校留在大学里搞研究，因为对你学历太高，有些雇主反而对对对就觉得说没有，
对，要重视工作经验。
感谢苏先生的分享哈。
所以第一份工呢，还是特别是简历，然后在面试时候呢，要把这个自己表现的好一点，要让雇主至少感觉你很有这方面的经验。
哎呀，非常感谢苏先生分享自己的这个窍门跟这个经验啊，这个我觉得非常宝贵。很多技术移民来到这儿之后上的。包括我哈，我记得上的第一份英语课就是 Skill Max， 就是教你怎么写简历，怎么去应聘的。我觉得很非常的重要，有用。
有同感哈，我们的俊杰有同感。
这个简历就是你的脸面啊，
对，
那个，
敲门砖啊，就是。非常感谢苏先生，谢谢您，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稍后呢，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
好，来进一段广告。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周四的微声音共情热线。那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再就业。
嗯，
好，那我这边要继续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了哈。这位是刘女士。您好，刘女士，请说。
哎，你好，大家好。我的第一份工作，说起来真是根本就没办法找到工作。后来呢，没办法，就你总归要吃饭吧。
嗯，
那我就
万事开头难。
就找了一个，因为我一句英文也不会说嘛，那就找到了一个越南人开的那个就是机衣厂，就是车衣服的。
嗯。
你们能估一下他赔我多少钱一个小时吗？
哪年啊？那是
对，你得把
90年，
90年，那很早哎。
那可真不知道，
6块钱，
差远了，1块钱。
哦天哪，好低啊！
1块钱一个小时，
这好像可以创纪录了吧？我都觉得
真的真的，我今天发表这个什么。就是想让这些独生子女现在多么的幸福，
好好珍惜哈。
好好珍惜啊！那家里给你钱，要什么有什么。我们创业真是太困难了。
嗯。
后来呢，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我在那个悉尼根本找不到工作，我该怎么办？那我爸爸就说，你赶快去墨尔本。那我就。连去墨尔本买那个车票的钱都赚不到。
嗯。
后来呢，就碰到了一个好心人，他就说，既然你爸爸这么说，那我支持你，我帮你买票。他帮我买了一张从悉尼到墨尔本的汽车票，然后呢就那个送我上了汽车。然后呢，我到了墨尔本的第一天，我就找到工作了。
哦，差别这么大呢。
嗯，
啊，虽然工资也不高，但是就像你们说的6块钱一个小时，
六倍呢，
那个时候啊，
对呀，
六倍呢，是
这个是六倍的工资啊。
嗯，
对呀，问题是你找到工作了，
嗯，
这个是问题啊。真是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地点你去错了，你的运气就不行。
所以您跟这个墨尔本是非常有缘的哈。
真
幸运
有缘。就是我爸爸他说你千万不要留在悉尼，悉尼不是你应该居住的地方。所以我现在连旅游也不敢回去，我住了半年以后，你这么那个事情
都有阴影了。
我跟你，如果你们有时间，我跟你们分享啊。很长时间都分享不完，那种教育啊，我今生今世永远难忘。
明白，每个人的这个移民历史啊，都可以成为一个经典的故事啊。那谢谢刘女士的分享哈，我们继续接听其他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Hello， 你好。
哎，吴先生，
姓吴的不是吴，姓吴的啊。
哦，尽量简短哈，
吴
先
生，
哎，您说
啊，主持你好，我呢是1977年来到的这里的，我第一份工作呢是在餐馆里面工作的，是这样，在餐馆我们那时候啊，每周要做54个小时的工作，54，然后就每周的薪水才125块钱而已，是这样，
哦。
对，每周我们要做到6天半的工作，
相当于一个小时是2块多一点点，是吧？
对对，那时候1977年嘛，那时候，对，那时候这边啊很少有我们那些华侨华人在这边，是这样，很少有大部分都是好早来的时候是香港人来的，是这样，
好的，
开始。
哎，谢谢吴先生的分享哈。好，
谢
谢您。那我们接下来接听洪先生的电话。您好，洪先生。
哎，早上好，俊杰。
早上好，
洪先生。哎，是这样的，就是我呢，相当于是95后，然后我们呢的第一份工作，可能更多就是去体验生活。我觉得听了一些前辈或者说一些老华侨的一些故事，我觉得真的挺励志的。我也觉得就是生活在。 当下这个环境的留学生也挺幸福，
对吧？你看听我们节目还可以励志呢，对吧？
很励志，很励志，很励志，这是精神食粮。嗯，对。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和他们是差不多的，也是餐馆，但是相对来说压力小很多，更多就是想体验体验当地生活，然后勤工俭学嘛。但是没有什么就是经济上的压力。
嗯，
那么其他的和前辈们相同之处我就不分享了。那不同之处呢，就是当时呢我有一些同学他们是越南的或者是其他国家来的。
嗯，
我呢，或者说我和我跟过来的同学呢有一个优势，就是会说中文吧。
嗯，
他们呢就是不太会说中文的，然后他们就少了很多就业机会。我有一个很好的越南朋友，他第一年的时候就没怎么找到工作，因为可能也是机会比较少。然后以前的话我觉得华侨少的时候可能确实找这种工作还挺难，再加上英语，再加上经济压力。
对，
现在的话
再加上像你们这种 Z 时代哈，年轻人过来之后语言也不是障碍，不仅是中文是母语啊，这另当别论，英文也是非常好的。
对，因为就随着国内的这种发展，然后对英语的教育的重视，我觉得也让我们就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吧，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就其实到澳洲的之前我们就已经不能说很流利吧，但一些基础的东西可能就还行。对，
嗯，好的，谢谢洪先生的分享哈。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只能暂且告一段落了呢。今天微声音共情热线已经接近尾声，每一段经历都是一枚硬币，一面刻着背井离乡的勇气，一面印着破茧成蝶的微光。感谢打进电话来的每一位听众啊，你们的故事值得被全澳听见。再次感谢您倾城的守候与陪伴，我是海伦，
我是刘倩杰。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再见。
明天再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